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11月15号，2022年啊，是我们新约读经分享第45周啊。我们今天来分享的内容是希伯来书啊第6到第10章啊。那之前啊，上礼拜讲第1到第5章，我们主要就是从希伯来书来看耶稣的超越性。超越性啊，因为当时这个信耶稣的犹太人受到逼迫，那他们有一些这个胆怯后退，想要回去啊，这个遵守这个犹太教的律法，这样子可以避免受到罗马政府或者是犹太教的逼迫哈。所以在这里啊，作者就是从耶稣的超越性啊，要来啊告诉这些犹太信徒。那上周我们讲到耶稣超越天使，然后耶稣超越摩西，那现在呢就讲耶稣超越大祭司。那上礼拜在第5章也讲到了这个背景啊，他说啊，我们知道这个啊，从旧约圣经，特别在利未记啊，我们读到了一个重点啊，圣洁的神要和不圣洁的以色列人同在。那么不圣洁的以色列人怎么样成为圣洁到神的面前呢？啊，主要就是利未记所记载的这个献祭和礼仪和在道德啊洁净生活方面的条例。那讲到这个祭司啊，祭司就是负责做献祭，那由神指派在利未人来做负责献祭赎罪。那其中呢，大祭司是从亚伦的后裔出来，所以大祭司啊，像这个我们知道啊，这个以色列人建完了会幕，那会幕里面有至圣所跟圣所，那一般的祭司可以来到圣所做各样侍奉的事情，但是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可以进入一次，那大祭司要进入圣所、至圣所呢？因为大祭司本身也是人，也是一个污秽有罪的人，所以大祭司必须先为自己献罪赎罪啊，献祭赎罪，然后呢，才能为百姓献祭赎罪哈。所以啊，我们就晓得这个大祭司呢，就代表所有的以色列人呢，站在圣洁的神面前啊，圣洁的神面前，那他们每一次献上牛羊，借由牛和羊所流的血呢，来赎罪。但是事实上，所献的牛羊并不能完全赎罪，所以呢，才讲到说，神设立大祭司职分和献祭的真实目的呢，就是指向在新约的圣子耶稣啊，在耶稣里面一次的献祭呢，才得到完全的实现。好，所以在这里面就出现一个问题：耶稣是犹大支派的后裔，他怎么样能够做大祭司呢？啊，所以在第4章的14节、15节跟第5章的5节呢，就讲到说神设立耶稣做大祭司。那其中在第4章说耶稣没有犯罪，第5章说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啊被设立为大祭司，就是上礼拜我们讲的内容。那上礼拜来到了5章11节啊，5章11节是一个责备。这个啊责备呢，就是讲到说啊责备读者啊不长进不成熟，所以呢他在5章11到14节说，我跟你讲了这么多啊，讲到麦基洗德，讲到耶稣的福音啊，这些话你们应该是可以听得懂听进去的，谁知道你们听不进去？为什么？因为你还是属灵的婴孩。看你们信主以后，那个学习的功夫呢，你应该可以做啊，师父做教导人的人，谁知道呢？啊，你们不学习、不长进、不追求，还是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因为你只能吃奶，你就不熟悉、不熟练仁义的道理。那你因为你是婴孩，你就不懂得怎样分辨是非善恶。所以他讲到说，能够吃干粮而长大的人，他因着操练熟练呢， 他就可以训练出来一种判断力。这个判断力呢，就是能够分辨啊，不只是分辨善，而且呢，能够分辨恶哈。所以啊，在讲到第五章的最后呢，就是一个责备啊。所以啊，弟兄姐妹，我们也是要来反省一下哈。那我们在思考很多这个世界上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懂得分辨善恶？如果我们还是不懂得分辨善恶，还有我们听讲道、听主日学、查圣经，我们很多的话语我们也是听不进去的话，或者听进去以后，对我们像过耳东风一样，没有什么作用的话呢？那我们就要来思想，我们到底这个是属灵生命的状态啊，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哈？盼望我们在这里是对自己的一个提醒。所以来到了第六章啊，我们就进入了第六章呢。他一开始就说讲完了这个责备以后呢，就所以我们应当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要竭力尽到，竭力追求，尽到一个完全的地步。所以呢，在这里面在讲解耶稣超越大祭司的当中穿插了对信徒的劝勉然后呢，再来在五章最后是劝勉说，我们要从婴孩长大成人，所以第六章告诉我们同样的，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要开始往前走，要能够进到这个完全的地步然后再来从六章的第四节开始是一个警告，作者警告那些曾经尝过天恩滋味的人，若是离弃了这个道理，这个救恩就跟他们无份哈。然后就用一个比喻，就好像有一块田地种田，那天上经常有下这个雨水雨水的滋润，那田地有雨水的滋润，就应当长出蔬菜给人食用。结果如果这个田地只有长荆棘和蒺藜，那这样的田地有什么用处呢？这个田地最后来就被废弃不用嘛。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说的"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从结出来的果子呢，你可以去分辨这棵树是好还是坏的。同样呢，从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的言语行为，从别人对你的观感，从别人跟你相处的这种感觉和经验，那我们就问这个问题：跟别人跟我们相处是好像吃蔬菜水果那样的甘甜美味呢，还是跟我们相处是经常的碰到荆棘这个蒺藜我们把别人扎的这个哀哀叫呢？所以从这个当中，我们就可以分辨，那到底我里面的性是一个什么样的性？那么讲到的第六章的4到8节哈，那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会遇到一个最难处理的两段经文最引起争议的两处经文。第一处经文呢，就在六章的4到8节哈，这里讲到一个警告，那有人就提出这个质疑哈。因为他说你们离弃的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呢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然后这个第八节说结局就是焚烧，那马上进来的一个想法就说，那救恩会失落吗？救恩会失落吗？就会问这个问题。但是在第六章的9到11节前面是警告，后面是安慰，安慰就是说，亲爱的弟兄们，虽然我前面跟你这样讲，但是呢，作者说，我深信你们不是这样的人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这个"近乎得救"的中文翻译不是很清楚从原文希腊文的翻译呢，应该翻译成"紧握得救"，就是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怎么样？ 你紧紧的抓住了这个救恩啊，是这个意思，紧握得救哈、啊，所以不是近乎。那因为神并非不公义，就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啊，神是记得的，神记得你的服事，你所做的功，也记得你为他民所显的爱心啊，你怎么样过去从前侍奉圣徒，今天的侍奉。啊，就像我们在读圣经讲到那个啊，我们接待客旅这样的一个观念哈，马太福音25章，接待最小的一位弟兄就是接待耶稣基督。所以呢，他说，我愿你们每一个人，就是说刚才我对你们的信心呢，我愿你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殷勤，因为你这样，所以你就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哈。所以前面是警告，后面是安慰。然而呢，还是有人。啊，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就会问这个问题：救恩会失落吗？那希伯来书最引起争议的第二处经文呢，是在第10章的26到29节。他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在查圣经，问：“啊，那我做这件事情是不是故意犯罪？我做那个事情是不是故意犯罪？”哈，那故意犯罪的话，耶稣的赎罪祭就没有功效。所以你只有占据等候审判跟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哇，听起来好可怕，好像救恩会失落的感觉。然后下面说，凡人凡干犯啊摩西的律法啊，你犯了摩西的律法，你凭两三个见证人就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你是践踏神的儿子，把那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那想一想。你将来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所以非常严厉的警告哈，我们读到了啊，希伯来书有这两段的经文哈，让我们啊读起来啊，好像啊心中没有那种得救的确据哈。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相信弟兄姐妹啊都有听过这8个字哈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者。那对此啊，采取这种论调的人，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哈、啊、来解释刚才的那两段经文呢？啊，首先呢，他们第一个就是说假定论，假定论哈、啊，他说，哎，刚才讲的只是一个假设情况，不是真正的会发生的、啊、哈，所以你不用杞人忧天啊，杞人忧天不会的，所以呢，就否定了。啊，刚才警告的真实性，就是那、啊、不会，那种是一个假设的。那第二个呢，叫做不信论，就是说，哎呀，我告诉你，刚讲的那两段的经文是对什么人讲呢？是对那些挂名的基督徒啦，有名无实啊，他们呢根本信仰一开始就不是真实的啊，用不信论来解释。第三个呢，他是用失去奖赏论。他说：“哎呀，所有的基督徒呢，真正基督徒都会永远得救，但在审判台前会有不同的报应哈，就是在千年国度当中的赏罚啊，赏罚。所以呢，啊，这个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当然就采取这个救恩不会失落的态度。那对他们来讲，要来解释那两段经文呢，他就用这三种。”啊，这种想法来解释，可是我们真正的，我们不管读什么，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回到经文，在圣经啊，并没有一处经文说到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没有这八个字啊，没有这个八个字。如果你真的要讲这个八个字，一定要有很清楚的真理的解释，讲得很清楚，千万不要随便。啊，就把这八个字丢出来，不要在讲台上啊，讲人就丢了这八个字，然后就走人啊，这样不负责任啊。啊，所以呢，因为这八个字是人造出来的话，我们晓得我们读圣经啊，从以弗所书第2章哈、啊，人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当然，确实我们是神的恩典啊，因着我们的信，但是。我们因信得救的信，不是一个理性的想法，不是一个理性的认为。这个因信得救的信是指什么？信心和行为并行的生活。我们今年上半年在啊，从雅各书讲到，讲了很多， 信心产生行为，行为证明信心啊，这个是走在一起的，信心跟行为是走在一起的。所以因为这样啊，我们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回去看，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警告的经文，指出那个不信从的危机啊，不信从的危机。弟兄姐妹，请你读了圣经以后，你仔细的去回想。在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都讲到说，我们要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站立的稳，站立得住啊，没有胆怯的心哈。所以，我们可以在圣经读到更多警戒的话，就像在希伯来书第二章1到3节，就告诉我们一个不听的危机啊。他说，我们要郑重听见这个道理，如果不郑重，把它很谨慎的听进去呢？恐怕我们就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传的话这么确定啊，就是犹太人非常敬畏天使所说的话。那耶稣说的话这么大的救恩，你如果被你忽略了，你怎么能够逃脱这个罪呢？然后再来啊，希伯来书3章12到14节，他说哦，你们要谨慎啊，因为有人会怎么样？存着不信的恶心，就是存着不信从的恶心呢，把永生神离弃了。所以，我们应该要坚持到底，在信息里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好，那在这个希伯来书4章1节，他说：“我们既然有这个进入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谨慎，免得有人赶不上，免得有人不能进入这个安息。”4章11节说，所以我们务必要竭力进入安息。所以，怎么样竭力进入安息呢？前面是说，因为你不信从的关系，没有进入安息，所以你现在要怎么样？要因信而且顺从，你才能够进入那安息哈，免得是啊不信从就跌倒了。希伯来书10章37到39节，他说：“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之事。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不是那个退后入沉沦的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所以，我们在这里谈到这个信心啊，虽然在。”啊，保罗说因信称义，但是保罗那个因信称义的地方呢，是在讲一个重点，他是要讲到说什么？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但是雅各在讲因信啊，这个信跟行为的时候呢，他是说信心必然带出行为，行为必然证明信心，所以。保罗、雅各的教导完全没有冲突哈，所以我们要理解信心信。不是一个理性的认为、理性的想法，而是有行为的证明啊。所以在后来啊，我们了解的这个圣经有很多警告的话的时候呢，同时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要相信哈，就是在第6章，他讲完了那么严重的警告，在6章4到8节以后。然后呢，他说：“哦，亲爱的弟兄，我深信，我相信你们不是这样的人。”然后下面又要再讲一个重点，他说：“什么重点呢？神的应许永远不改变，神的应许就从亚伯拉罕开始讲起啊。”所以他说，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是启示啊，启示来说的。那因为没有比这个神更大了，所以就指着神自己，神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那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没有孩子啊，所以呢，他已经很老了，他要到快100岁呢，才生下妻子，90岁才生下以撒。所以他对以撒的这个出生呢、啊，当他听到神这个应许的时候，他虽然没有后裔，但是他相信。所以他就很久忍耐，信而顺从，就得了这个应许吧。所以呢，神就说什么？神就说我借着2件不更改的事情，我绝对不能说谎啊，绝对不能说谎啊！我要来告诉你应许启示啊，应许启示，让你知道怎么样？让你知道我所做的应许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虽然前面6章4到8节非常严厉的警告，让我们好像感觉救恩啊就会因为我们的行为不顺从就失落了，但是这里面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方向，他说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不变，神的救恩是永远有效。那永远有效，我们就要从希伯来书的5章9节来了解。他说，耶稣得以完全，完全的意思在苦难学的顺从，所以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亚伯拉罕信而顺从的榜样，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顺从主，跟随耶稣，顺从才是永远得救的根源，哈，那我们在这里要建立一个正确的观点。那在刚才讲到说，哦，审判的时候会害怕。那在约翰一书的4章16到18节，告诉我们一个重点，在审判的时候不会惧怕，为什么？因为爱神的心，这个爱，耶稣基督的爱，在我里面得以完全，所以我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那我们就问说，爱怎么在我里面可以得着完全呢？啊，最主要这里面就讲说，照耶稣基督所行的去行哈啊，我们在这世上如何，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因为他如何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呢，只要学习以基督的心为心，照基督所行的去行，就是我们今年的主题，与神同行。那我们在这世上也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审判之前呢是没有惧怕的。然后，当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那这就是一个永生的确据啊！写在约翰一书5章10到11节，我们后来读到约翰一书呢，我们会再来补充这个重点。所以，我们这里讲到了这些严厉的话语，那同样我们也要掌握这个神的应许。啊，神的应许永远不变，神的救恩啊，神的爱会让我们在审判的时候不惧怕啊。主的耶稣的这个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呢，会给我们一个永生的确据啊。所以到了第七章就讲到说，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哈，来设立耶稣做大祭司。那7章1节就说，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啊，撒冷王，撒冷王是一个怎么样呢？7章3节说，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哈。在所以这一段的描述就好像在描述神一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们刚才讲到说，为什么要从麦基洗德的等次来讲，耶稣是大祭司呢？因为对犹太人，他们有一个观念啊，那么认为大祭司必须是亚伦的后裔。他从犹大支派出来的耶稣，他会做大祭司啊，这个就对他们来讲很难理解。所以在这里面，作者就从旧约圣经，在创世纪里面讲到这个亚伯拉罕哈。这个四王攻打五王的这个战争里面，他打败了敌人，然后得了这个战利品回来以后，撒冷王就出来迎接他啊。从这一段的历史，要来告诉我们啊，告诉我们一个观念，就是说麦基洗德的体系。因为在犹太人观念说，亚伦的后裔是大祭司，那这个是一个血脉世袭，但是会受寿命的限制。啊，在律法之下也是软弱无力，但是麦基洗德的等次呢？刚才7章3节说的，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与神的儿子相似。所以呢，他这个麦基洗德的等次呢，就是由神直接设立的。啊，所以我们从这一点可以明白说，麦基洗德的祭司体系要高于亚伦的体系，因为他这里面说他的位分高于以色列人的先祖，就是高于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打胜仗回来，向麦基洗德献上10分之一，麦基洗德为亚伯拉罕祝福，就这件事情来证明了麦基洗德的位分是比亚伯拉罕还高，所以用这样子的一个论述， 来讲到麦基洗德的祭司体系呢，是要高于亚伦的体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初这个亚伯拉罕带兵攻打败敌人以后他这个回来以后这个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出来迎接他，就为亚伯兰祝福。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还没有被神改名之前的名字，他就为他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然后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所以这个观念就好像。我们呢，基督徒拿出我们的奉献十分之一奉献给神，然后神给我们祝福，这样子同等的一个观念，在描述麦基洗德跟亚伯兰的一个关系。好，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观念以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图就是亚伯拉罕跟麦基洗德的对比。麦基洗德为亚伯拉罕祝福，亚伯拉罕献上十分之一。然后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亚瑟生12个儿子，12支派。那利未人亚伦是利未人的后裔，那利未人就是祭司，那从亚伦出来的就是大祭司。OK，但是呢，从犹大支派来的是基督但是他说基督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被设为大祭司所以。那我们在诗篇110篇的第4节也读到这一句话说，耶和华起的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个你当然就指的耶稣基督所以从这个图我们可以比较清楚的明白第7章的一个观念，关于亚伯拉罕和麦基洗德。所以我们再来看利未人利未人做祭司那基督这也是作为祭司，利未人是要靠启示而立非启示立的，基督是要神启示来立的利未人这边是照亚伦的等次，基督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利未人的祭司是照属肉体的条例，基督是照无穷不能毁坏生命的大能。利未人祭司人数多，有使阻隔，不能长久。基督为祭司是独一，长久不更换。利未人祭司需要为自己的罪献祭，但是基督做祭司是圣洁，没有邪恶，没有玷污，高过诸天。利未人祭司是多次献祭，基督为祭司是一次献祭。从这个图表，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一目了然看见这个比较。所以呢，那我们从新约里面我们在什么地方读到这个基督是大祭司呢？那主要我们从希伯来书的第2章到第10章每一章都有提到基督是大祭司的事情像2章17节是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3章1节大祭司的耶稣4章14节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4章15节我们的大祭司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好，然后再来5章5节基督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神给他的荣耀。6章20节耶稣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7章26节是无罪圣洁的大祭司。8章1节就说。这个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的宝座右边好，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明白这个观念以后，耶稣超越大祭司从这一段经文，然后从第8章开始要讲一件事情，就说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约是一个新约，是更美之约更美之约那怎么样才是一个更美之约、更美的应许呢？主要是从这个耶利米书的31章31到34节，就说神要立新约的一个预言。立新约的预言呢，就是神要将他的律法放在人的里面，写在人的心上他要做。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那这一句话呢，后来在 哥林多后书的6章18节，全能的神说什么？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就对应在哥林多后书6章18节。他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那在约翰一书第1章的这个后面的这个8节9节呢，就讲到说神是信实公义的只要我们愿意认自己的罪，神就赦免我们。所以这里面就在第8章就说明，因为耶稣的代赎，神不再纪念人的罪愆，神要赦免这些罪过，跟人之间呢是一个父与子女的关系。所以，那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常常会读到这句话说神要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的里面。那这句话我们怎么样来理解呢？所以你可以用耶利米书31章跟以西结书36章27节做对照，你就明白了。因为以西结书36章27节也是讲到一个新约的预言，但是这里的写法不同。他说神要把他的灵，我必将我的灵不是唯的灵这里写错了神要把他的灵放在你们里面那因为我里面有主的灵，所以我就愿意去顺从。我的顺从不是我一个意志的决定，而是靠我里面圣灵的力量呢去顺从是这个观念。所以呢，那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观念以后呢，第9章是讲到旧约的帐幕祭物这些献祭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进入第10章的时候就讲到说什么，旧约是新约的影子和预表。所以就是说，旧约是影子，新约呢是实体新约是实体。因为讲什么？因为你在第9章讲到说，每年照律法的规矩去做献祭、献上祭物，他说并不能真实的除去人的罪他说献祭的功效只是让人想起自己的罪来。他说知罪的人需要一个更真实的献祭，所以就讲到说，旧约的献祭是影子，指向的本体就是耶稣基督一次献上自己的献祭。所以我们从希伯来书也可以读到这个观念就是说旧约律法上所定的，特别是关于献祭的这件事情，在新约圣经已经被实现了，所以在新约的时代就不需要做献祭不需要做献祭。那我们新约的信徒，基督徒唯一要做的献祭是什么呢？就是罗马书12章第1节，我们献上自己作为活祭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呢，我们在第10章的第10节，双十节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一次献上身体就得以成圣，成为圣洁。所以我们的圣洁是双重的意义。第一重意义呢，耶稣基督一次为我们完成。那第二重的意义呢，就是我们要每天追求过圣洁的生活。一个是神帮我们做的，另外一个是我们自己应当要做的好，所以呢，10章14节说救恩的道理就是什么？救恩的道理是因为耶稣一次的献祭完全了这个救恩。所以这里面在第10章就是要讲到这个重点我们刚才也讲到那个第10章那一段难解的经文这个难解的经文呢是在这个第10章的26节26节，这里面是在讲一个警告。他说这么大的救恩让你听明白了，你还是够不相信，还要回去守旧约的礼仪的话，那摆明了你就是把主的宝血当作俗物那我们记得在加拉太书也是这样讲，保罗在加拉太书说，你们信了耶稣，还要回去行割礼，还要回去守节期。那么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并不能完全解决人的罪，所以耶稣的死是白白的死。就同样的道理，耶稣的血呢，当作俗物没有用所以就是告诉人说，这些人会入沉沦的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信耶稣的犹太人，在受逼迫的时候又回去了，遵守献祭礼仪，叫做退后入沉沦的这些人。那耶稣所完成赎罪的祭，就对他们没有用了。所以，我们读圣经注意上下文的关系。 所以你注意上下文的关系呢，你才能够明白10章26节到29节这一段读起来好像救恩会失落了，其实不是这个意义的。当你从上下文去理解你就知道这一段话是在讲对这些退后入沉沦的人说的。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旧约跟新约嘛，哈，那旧约主要我们从出埃及记19章5到6节这个透过摩西说，你们若实实在在听从神的话，遵守我的约，就做万民中做我的子民所以呢，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那在新约呢，特别是写在希伯来书8章10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民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刚才说以西结书36章27节嘛，就是要将神的灵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你要拿旧约跟新约来对照，有什么不同一个都是一样，结果都是。神要做我们的父啊，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神的子民，但是那个途径不同，那个途径不同。所以在旧约是告诉你要遵守律法遵守这些礼仪道德，然后神就赐福。但是这些礼仪道德呢，是一个影子；新约呢，是实体所以在新约是信从基督就得永生这个道德呢是。讲到一个更高的道德，是因为人里面有圣灵可以活出来的道德，所以，我们从旧约、新约一个影子跟真相的观念，比如说我们刚才在第9章说到这个圣所地上有一个帐幕，立了这个会幕；新约呢是天上的真帐幕，大祭司就是亚伦的后裔，对比新约是基督，祭物呢就是牛羊鸽子。新约呢，就是基督作为献祭的祭物。好，那牛羊鸽子杀在祭坛上流血新约呢，就是基督的血所以，从这样你可以更加的明白什么样从影子变成真相。所以在希伯来书10章1节说，律法既是将来是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那本物的真相是什么？本物的真相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呢，在过去的律法，你每年献一样的祭物呢，你不能让来到主神面前得到完全得到完全。OK，所以呢，只有这个耶稣基督好，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以后，那我们接下来看。有一个时空的观念他说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就基督变现为祭，是一个超越时空的献祭。那超越时空的献祭是怎么样？他说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而且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那我们就可以明白旧约时代人所犯的罪。也能够靠基督来赎罪，那就代表这是一个超越时空的献祭。这节经文给我们很清楚的明白，在旧约的人怎么样得救怎么样得救。所以，我们从这个旧约跟新约的观念这里面利未记17章11节，他说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所以你杀牛啊、杀羊啊就可以赎罪所以血的功用有赎罪、立约。还有分别洁净圣物，这是在希伯来书第9章所讲的所以从这个观念里面我们又可以明白，基督是祭物。刚才讲到基督是大祭司那在希伯来书从第2到第10章，每一章都有提到。那基督是祭物，在其他的书卷呢有没有提到呢？有的保罗书信在罗马书3章25节说，基督是作为挽回祭8章3节说基督是赎罪祭哥林多前书5章7节说耶稣基督是逾越节的羔羊以弗所书5章2节是馨香的供物和祭物。那希伯来书的第2章、第9章、第10章都有提到这个挽回祭跟赎罪祭。约翰福音呢，约翰写的约翰福音启示录约翰1、2、3书都有讲到是挽回祭跟神的羔羊所以 在新约书卷我们都可以看见基督是大祭司基督是祭物的这个观念所以那我们从这里面看见希伯来书跟旧约的关系怎么样？在作者在写作希伯来书的时候呢，去引述旧约的经文，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了基督的祭司等次超越亚伦，是按照。这个麦基洗德是写在诗篇110篇第四节而且是神启示立的。然后出埃及记25章40讲到旧约的侍奉是天上本物的影像。耶利米书31章，我们刚才讲到旧约要被新约取代诗篇40篇6到8节讲到旧约的献祭要被基督取代耶利米书31章也讲到说新约的。新约神一次赦罪就不需再献祭。好，这就是在希伯来书里面怎样去引述旧约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呢，我们在读希伯来书我们就回忆一下在第一章讲到圣子耶稣超越天使，然后就有一个警告，有一个劝勉，他说你不可不要忽略这么不要不听这不听的危机。不可忽略这么大的救恩，然后在第二章到第三章呢，说耶稣大过摩西所以呢，劝勉就是我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好，再来第四章到第五章呢，就在讲耶稣为大祭司那勉励我们什么呀？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好，到了七章到第十章，第七到第十章呢，就讲耶稣是。按麦基洗德的等次被设立了，完成更美的约更美的应许。所以呢，我们第十章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呢？刚才有讲到一个观念，在耶稣时代的圣殿圣所跟至圣所中间有一幅幔子隔开，那一般的祭司只能到圣所。去做侍奉的事情，只有大祭司一年可以进去一次至圣所当然也是需要洁净自己。好，那在耶稣时代的圣殿是这样子一个大幅的这个隔开圣所至圣所的幔子，怎么会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呢？这主要是在马太福音27章50到51节说，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那圣殿的幔子裂为两半有什么意义呢？这里面就讲到说，耶稣希伯来书的10章19到20节，他说：“因为耶稣的血，我们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因为这个幔子裂开来了，所以是。”靠着耶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从耶稣裂开的身体，我们可以坦然的来到了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进入这个至圣所。所以呢，就讲到我们新约时代的信徒，我们人人皆祭司人人都是祭司的这样一个观念。这就是刚才讲的一个重点所以呢，在这里面就讲到10章22节这是当时旧约时代一个会幕的一个情况会幕的前面有个燔祭坛就是献祭的地方，有一个洗涤盆要进去侍奉的人一定要洗洁净了才能够进入这个会幕这是一个过程。那我们今天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进入至圣所。第一呢，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借着耶稣所流的血已经把我们洗干净了然后圣灵把我们洗洁净了，所以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带着充足的信心带着真诚的心跟充足的信心，我们来到神面前就进入至圣所。借着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观念。所以到了第十章，就是给我们一个勉励了勉励就是说我们要坚持的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要摇动因为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信实的，要我们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们彼此勉励勉励行善。那我们之前也在讲道当中讲到这个。 旧约圣经讲到这个行善，跟新约讲到这个行善呢，其实里面的一个中心意义就是要我们行出公义啊，行出公义，做一个有公平、有诚实、正直的人。好，那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啊，我们就经常的啊，主日来到教会啊，参加主日敬拜。那如果停止惯了，那你自然就会啊，这些啊勉励就。慢慢的，你就感觉不到，因为你再也没有跟啊参加聚会，你就没有啊再得到这方面的提醒。所以呢，他说，既知道哈、啊、那日子临近，更当如此。知道原文是看见，既然看见啊主的日子快来了，就应当如此。所以呢，勉励就说，我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啊，我们要勇敢啊，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呢，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这个应许是什么？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希伯来书从第六章到第十章的重点啊。那我们今天这个提早15分钟结束哈。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哈，恩主让我们。对救恩有一个真正的认识，对神的应许永不改变，神的救恩永远有功效。我们有确实的把握，而且我们知道救恩是怎么样啊？凡是顺从主的人呢，这个顺从才是永远得救的根源。那我们这一点来了解，顺从也不是我意志的决定，而是我追求被圣灵充满，有圣灵的帮助我，能够活出一个顺服神的生活。求主把这样子的福分，把这样的教导，牢牢地刻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里面，让我们不是听了就忘，让我们不是听不进去。谢谢恩主，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晚上的时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结束哈，各位弟兄姐妹晚安。